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接着哥罗西书的信息来，敬拜神。教会这个礼拜五开始就会在白欧兰那边有退休会了，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那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下一个主日呢，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崇拜只有一堂，那时间是9:30，也跟我们平常聚会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下个礼拜主日的崇拜是9:30在白欧兰那边举行。那假如你没有报名这次的退休会的话，要记得这个时间上面的更动，也只有一堂而已。那么也请团契的主席小组长呢，在团契当中通知一下弟兄姐妹。好，我们看一下圣经哥罗西书。我们其实这个已经快要到尾声了，21章了。那整个它的哥罗西书的架构呢，除了从信守开始的问安，然后看到保罗的感恩祷告之外，接着保罗也讲到了这个爱子颂，很著名的一段爱子颂，这凡是居首位的基督，然后看到了他为福音的缘故做了基督的奴仆，也看到了教会当时面对到不同的挑战，然后从3章开始呢，主要就是看从保罗的这个信息当中可以看到，他希望教会弟兄姐妹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不再一样。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并且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然后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3:17这边讲到，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可以说，这些从个人上面、个人生活层面来，我们怎么样穿上新人，活出新生的样式。那从3:18之后呢，就开始从个人转移到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关系，以及主人仆人之间，我们那时候是以工作的应用为主。我们要怎么样在家庭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首。那最后我们就要看到的这个段落是4:2-6，就是从我们刚刚从个人一直到家庭，我们可以从教会群体的这个当今的本分来看这一段2-6。这段经文我会分两次来讲，一个是今天主要和祷告有关的，从经文2有一个你们要，后面讲到跟祷告，祷告是跟神说话，我们要注意的事情。那5-6，2另外一个你们要，我们看到它是强调跟人之间交往，我们跟人之间说话，也就是代表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啦，怎么样与人交往，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这个部分。那保罗在4:2这边讲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所以看到保罗要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只存着感恩的心数算神的恩典之外呢，还要很警醒，警醒使我们心态上面更加专注。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时时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当中，也不是随随便便懒懒散散的这样。那这些都是我们关于祷告要被提醒，要注意的细节。那再来是3，保罗还说到，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我们也需要这个替人祷告。当时保罗是嘱咐哥罗西教会的人，要为着保罗以及他当时与他同在的一些同工团队，很有可能就是在7-14里面讲的一些人名字，像推基古拉、阿尼西姆啦、亚里达古、马可、尤士都等等。那至于代祷的内容呢，则是要为他们来开传道的门，这是目的，是让他们宣讲基督的奥秘。4，要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奥秘也就是让外邦人也同样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样的道理。那我们知道，神呼召保罗，使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自此之后，他没有违背这个从天而来的意象，从神而来的呼召。那么他同样的也把这样的使命请求教会来为他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让他能够或者他同工团队继续向更多的人去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 那这是今天信息主要内容，就是从这三节经文展开的。那下次保罗再提到的你们要，我们是做下一次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大纲列出来的这个五个方面来学习，或者说来调整关于面对祷告我们应当要注意的事情，包括要持之以恒，提高警觉，要记得感恩，并且不要忘记要代求，最后要以福音为念。大家可以一边思考看看有没有什么是自己在祷告生活上面所欠缺的。同时我更盼望的是借着今天的信息鼓励大家开始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从团体以教会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并且这个透过这几点一起来学习。好，我们现在来为着今天以下的时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这段宝贵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借着哥罗西书保罗给当时教会的提醒来学习关于祷告方面应当注意的事项。主，我们承认每一个人从信主从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就知道祷告，听过祷告，也都会祷告，但是我们向你坦诚，我们也时常疏忽了祷告的代价，或者说我们其实还不怎么会祷告，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求主的灵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更多学习谦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祷告要能够持之以恒，也就是保罗在一开始所说的你们要恒切祷告。恒切是讲一种持之以恒能够持续不断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动作。那在教会诞生以后，使徒行传记载到当时的教会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个恒心，以及当这个管理饭食的执事被选出来之后呢，当时的使徒就告诉众人，他们需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专心也是跟这个恒切同样一个字，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在讲一种心态，是很致力于某一件事情，也可以帮助人持续不断维持长期维持下来的一种信念。那圣经里面时常把祷告跟恒切两个词连在一起，使徒行传一开始耶稣除了当然今天这一段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之外，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之后，所有的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聚集在这个楼房上面，当时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起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这样祷告之后，门徒共同决定摇签的方式来补足了这个第十二个门徒，也是马提亚。那另外罗马书也讲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教会，我们都需要在恒切祷告这个方面来加以操练。我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基督徒其实不用特别去祷告，因为我们想要什么其实神早就知道了，而且神不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再怎么样祷告也没有用。那其实耶稣是有讲过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六章七节八节这边讲到，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好，这句话来了，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但是我们看到上文其实就知道啊，其实耶稣要指着他们祷告的本身出了问题。耶稣主要的说的是，你们不要去学外邦人的那样子的一种祷告，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做法都是可疑的，像他们习惯用重复的话，像外邦假神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念咒语那样子，好像他们以为只有这样子他们的神才会听，才看得见听得到一样。那其实在祷告以先，我们心中自己就要确信我们所祷告的那个对象独一的真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同时我们看到耶稣也没有因此因为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然后就说所以你们就不用祷告，再也不需要祷告，没有。耶稣反而他还继续教导门徒，第九节开始他就说到，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他其实在纠正一个祷告错误的观念跟行为。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也就是之后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那另外呢，耶稣还另外设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讲的是一个寡妇跟一个所谓不义之官之间的对话，讲到一个法官他自己说，哎，他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的，但是因为有一个寡妇老是跑去求他，给他替他替这个寡妇伸冤，一直求一直求，这个法官拗不住了，最终替他伸冤了，免得自己老是被他来纠缠着这样。那耶稣说到第六节，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接着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意思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他能够在世间找得 像这个寡妇那样的信心吗？虽然寡妇的祈求迫切的这个去纠缠这个法官，对这个不义的官而言听起来，哦，很烦受够了，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人若是能够不灰心，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其实神看到的是这种人的信心。所以能不能够或者说愿不愿意恒切的祷告，其实是关乎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吗？我们信不信神是那位全知全能的，在我们开口以前他真的就知道我们所需用的神了？那我们信不信神他要我们，他希望我们恒切的祷告呢？这是面对祷告我们第一个需要注意到的事项。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生活是不是能够有固定而且规律呢？能不能够持之以恒呢？还是我们的祷告只是三天捕鱼两天晒网，或者是真的就像那个外邦人，哦，天灵灵地灵灵，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求他消灾解厄那一种外邦人的祷告呢？祈福的仪式而已。在我们的行事历里面，可能有每天要开的会议，可能有每一周要完成的进度报告设定在那边，每个月要完成财务报表等等。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有没有固定和神亲近祷告，到神面前与他交流倾吐心意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影响着我们和神之间保持一种规律正常的祷告生活呢？假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么我们应当就能够同样的也把自己的祷告生活固定下来，有它的规律。至少我们可以把行事历当中的时间预留下来，或者是手机设定一个闹钟，时间响了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安静来到神的面前一分钟五分钟，用一个短暂的时间来操练我们能不能够持之以恒而且专心固定的祷告。教会的每周三，每个礼拜三晚上的八点有一个这样的祷告会，帮助人能够建立一个持之以恒的祷告生活。那么假如你一直以来缺乏就是这种持之以恒的祷告，鼓励你 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可以帮助你。这是一个群体的祷告，是有别于个人的祷告，有别于你跟你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你在家庭里面的那种祷告，也不同于你在团契里面的祷告。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对于教会而言同样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祷告，可以借着彼此的督责一起参与的祷告，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开始有一个持续不断固定而且规律的祷告生活。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或有什么样的困难没有办法参与教会的祷告会，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尽全力的将它排除。其实一点都不难，最困难的就是在你对神的那个心。我鼓励你可以尝试，这是我时常鼓励或者说是要求以前在带这个信徒造就班 里面的学生，至少一个月先固定下来，把你的 calendar 都记好，你要 第几个礼拜来，第几个礼拜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第一个也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参加一次的祷告会，一个月参加一次，这样一年下来，你有12次祷告的固定的祷告，持之以恒的祷告，一整年下来，不过12个小时的时间，你会很惊讶吧？你一直不来祷告会，可是你每个月来一次祷告会，每次来大概1个小时左右，一年不过就12个小时的时间，你是有多难？到底是有多难？你们在外面做的大事业都很不容易啊，一年12个小时，到底是有多难？假如连这样的时间都不愿意分别出来给神，那难道我们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接着保罗也讲到，你们要再次警醒感恩。这个经文里面的再次，也就是讲的祷告，或者是祷告这件事情，或者是祷告的中间，祷告的时候要警醒 ，being alert， 或者是 watchful， 时时提高警觉，用这样的心来面对祷告。哥罗西教会为什么需要警醒呢？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经文观察到，他们必须警醒的原因。1章23节，保罗曾经在信中对他们提出，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也就是离开了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等等。那保罗希望他们不要受了外面的影响，离开所信之道，离开了福音。另外2章8节讲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2章16节继续讲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都是教会面临到外面所来的挑战。其实教会从设立以来，一直到主再来的时间，一直会遭受到不断的、不停的攻击。因为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所以必须警醒等候，就好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把油预备好，把灯点着，我们要这样的警醒，随时预备好主的再来。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对门徒有同样的提醒，讲到他再来的时候，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因着教会需要面对的挑战，以及教会需要完成的使命，也因着确信主随时都有可能再来，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 alert， 警觉起来。那当我们有一个真正警醒的心，那么自然也就增加我们想要祷告、需要祷告这样的一个意愿。为什么要警醒呢？我们都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彼得、雅各、约翰门徒所说的话，耶稣希望他们能够一同警醒，但是门徒倒着倒着却都睡着了，让他们跟随的主一个人在他最痛苦、最忧伤的时刻只能一个人独自的祷告。耶稣对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对于祷告，我们确实需要经常戒备，用个警醒的心，不要沉睡，以免入了迷惑。这是对于祷告那种倒着倒着时常会走神，不专心，甚至祷告倒着倒着会睡着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警醒。刚刚张孝姐妹带领诗歌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在宝座右边替我们祈求着，希伯来书、罗马书都在这样 讲祷告。那我们要像是当时在客西马尼园这三个门徒一样，更顺从我们的肉体多一些，还是我们继续松懈下去，或者我们可以在祷告的事上一起和着那位在宝座上继续为我们代求的耶稣一起警醒？我想我们应该都可以同意，我们更应当要体贴属灵、体贴圣灵的事，不得在祷告上面的事继续轻忽怠慢下去了。 我们要将祷告视为一个面对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我们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灵界的战士，我们身处在属灵的这个战场当中，那么我们当然需要在祷告方面加以警醒，用来对付那个最大、最可恐怖的这个仇敌，也就是撒旦魔鬼。在以弗所书六章，当保罗交代完属灵的全副军装之后，他马上说到要靠着提高警觉，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边所指的在此同样也就是讲祷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撒旦就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寻找可吞食的人，同样他们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在祷告这个上面灰心，让我们更体贴肉体的软弱，疏忽祷告，轻看祷告的重要性。他往往让我们，撒旦让我们往往只记得这些祷告还有哪些事情神没有成就，或者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令人丧气的祷告结果而已，让我们觉得祷告根本不值得我们付上代价。撒旦总希望我们，你只要一开口，神就必须说 yes， 照你所说的成就了。但是神不可以说 wait， 让我们等一等，也不可以说 no， 拒绝允许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一旦问蒙神的应允，就灰心了，就丧志了，就再也不愿意，再也不想祷告，怎么祷告也祷告不起劲。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对祷告松懈的这些原因。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教会每个礼拜三晚上的8点会有祷告会。我常常就用守望be watchful， 用守望来形容这个祷告，请大家为教会的某一样事工或是某一个人来祷告来守望。那教会真的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守望，就好像建立一个防御网一样。如此一来，教会就可以从容地面对这种撒旦恶者的攻击，并且还可以借着祷告将撒旦击退于这个千里之外。那鼓励大家开始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在祷告会当中你可以学习更加专注更加警醒的祷告，借着在群体的祷告当中，当你开口，你可以听到有人为着你的祷告一起阿们。当你在聆听身旁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警醒的为别人的祷告阿们。在祷告会当中，你够清楚的知道神确实在我们当中，让大家是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你不再是那个一个人的祷告。那在祷告会的情况之下，一起大家同心为教会守望，教会在属灵各样的工作上面我们要进展，我们要推动，也就能够更加的顺利。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的是记得感恩，同样是出于这一节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很容易形成一个要求神为我们办理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听过有人这样讲过，说他的祷告的时间就像是个 shopping list，要去超市买菜，我们要记得要买酱油啦，家里的油米也不够啦，还要买一些蔬菜还是水果调味料等等，一长串这个 shopping list。 那往往在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个清单拿出来一个一个念着，只要是你想做的还想要完成的，一个一个向神开口，一个一个的记上。那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没有记得向神献上感恩呢？往往有人施恩于我们，只要有人对我们有一点点好处，我们马上会出言感谢，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忘记向这个人道谢而感到很过意不去。那但是当神为我们成就许许多多的事情，多到甚至难以计数的地步，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大到没有人可以相比的这样的地步，那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献上感谢呢？各位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的心被恩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感恩。那从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中，我们 来这个提醒，他曾经说过，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他不但为教会感恩，为他们祷告之外， 他还可以详细的让我们知道他感恩的理由，也就是后面这几节，不只是只有感谢神，让教会的人知道他为着教会祷告，他还知道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等等讲到。所以其实看到保罗跟他们的关系，虽然应该是没有曾经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关系可以因着祷告这样的这个坚固。那保罗可以说是他是有凭有据的，他是如数家珍的把他感恩对这教会的感恩列出来。那另外保罗也说到过，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只要看到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肯定会有享受不尽的丰盛。神的恩典是从来没有停歇过的，神的爱，他给我们的保守，他给我们的看顾，他给我们的供应，真的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还没有开口求以先，他就已经赐下的。假如我们每天多一点时间是用来记录记下神在我们今天一天当中的恩典的，而不是记下那个你已经列出很长的一条祷告清单了，反过来记下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而不是一直记你想要祷告想要神替你成就的事情，那么你一定会发现，我跟你保证，你一定可以看到神为我们赐下多大多多的恩典，真的是多到无处可容。那另外神的恩典也是大到无可比拟的，同样引用两处哥罗西书的经文，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有罪的人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因着神的儿子亲自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光是想到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向神感恩呢？那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能够祷告，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奉谁的名祷告，当我们知道是谁为我们开通了成就了那个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的那条道路，当我们知道是谁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直接去到神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知道这样的一个恩典对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而言是多么多么的浩大，我们的心当然要受到感动，也应当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谢。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教会每周三晚上的八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祷告会。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就常常为了教会的事工，好比说，哎呀，有人信主了，有个人上周接受浸礼了，或者是说教会一起完成了好像是三月份的这个嘉年华，我们一起向神感恩。那除了借着这些机会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向神感恩之外，祷告会当中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为了哪些的人事物向神感谢。那神也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借着其他弟兄姐妹的口来帮助我们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一起经历到他在我们 当中真的是赐下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的心不断被激励，我们心中对神是那样信实是那样慈爱的神，我们一点都不会怀疑，而且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真的在他里面一点好处都不缺，我们只要记得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那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三第四节，为他人要这个勿忘代求，保罗说到也要为我们祷告，请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请他人为我们祷告。我不晓得大家身旁有没有人，你从来没有听他这个请求提出代祷的请求的。我不晓得这样的人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请人家代祷很丢脸啊，很不好意思啦，或麻烦人家啦，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向人发出这个代祷信？你看我们看这个保罗写的信，其实也很多时候看到他其实是发出他的代祷信。我记得我在这个要那个口试，博士班口试的前一个礼拜，哇，那个压力巨大，实在是受不了，真的就是请团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发出这个代祷信。那我们来看看保罗的榜样哦，就在刚刚讲到的经文哦，《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然后他之后就说到，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然后在罗马书也有这样的例子，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等等。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两次提到，在前书五章二十五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后书里面讲到是，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我们会想，难道像保罗这样的人，我们说他肯定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还要人家替他祷告吗？神肯定会托举着他们，保守着他们，神肯定祝福他的事工嘛，应该是他为我们祷告差不多，我们还需要为他祷告？很显然保罗并不是这样认为，因为他深深知道祷告的重要性跟祷告的必要性，所以他时常可以说是一有机会就请人为他祷告。这让我们看到强如保罗，他仍然知道自己的有限，他也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保罗是一个对教会完全清楚，完全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他肯定知道他自己不过是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而已，所以他需要所有的圣徒一同为他祷告，也为他的团队，为他的事工祷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他特别把代祷的事项写在信中，而且恳求大家为他们祷告。从他书信当中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假如你从未请求别人替你祷告，我鼓励你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对自己的自义，请求别人为你祷告，因为你需要别人祷告，因为你是软弱，你要放下自己的包袱。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来为他人祷告。现在讲的是请他人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学习为他人祷告。哥罗西书一开始刚刚提到过，保罗感谢神常常为他们，为哥罗西教会的人祷告。然后呢，另外在一章九节也讲到，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这个都是保罗留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榜样，所以他其实就印证了，证明他自己在腓立比书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能够为人代祷，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哦。有的时候有弟兄姐妹私下请我为他们祷告，有时候他们讲说，哎呀，不好意思，牧师那么忙，还要麻烦为他们祷，为这个为他们事情祷告。其实我都当下跟他们讲说，不要这么说，其实我是很乐意啊。为什么？因为我很期待看到神怎么样借着这件事情，可能有的是找工作啦，有的人是遇到哪些问题呢？那真的是我人没有办法即刻看到神的旨意，或者是清楚该怎么样解决，但是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我真的很期待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看到神会用那种我们想不到的这个方式，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方式来解决。哪怕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一起哀哭，我们需要一起忍耐，需要一起守候，当然也有一起开心很兴奋的时刻。总之我都把它看作一个是增添我再一次信靠神，再多一次那个经历神大能的机会。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 有这样的提醒，要我们去为他人代求，包括为众人祈求，为掌权者，就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说到，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并且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另外在耶稣的教导当中，要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也包括斯提凡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也同样，主啊不要将这归于他们，为他们祷告，都是这个仇敌为逼迫的人祷告。那这些也就包括在为他人祷告的范畴当中。我们仔细想想，要能够为自己的仇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人他内心里面是多么的强大哦，因为他真正知道在他心里面的那一位比在这个世上一切的都来的伟大，都来的真实，都来的可靠，在他里面实在是太丰盛了，所以他多到愿意没有保留的无尽的为着逼迫他的人祷告。那这是我们看到祷告肯为别人祷告甚至为仇敌祷告的人他内心是多么的强大，所以我们说能够为别人祷告的人其实他是非常蒙福的人。那另外雅各书还说到，这是我觉得代祷最宝贵的地方，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让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了代求跟讲到的得医治是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罪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病，心病需要医治的地方，那个伤痕或者是伤疤，都是因着罪而导致的结果。那这样子的病呢，是没有办法靠医生靠心理师医治的。 你花再多的钱，或者是你花很多的时间去找药挂号排队等药，都没有办法根除这样的病，是医治不好的。这种病就真的需要两个人回到基督里，彼此坦白求饶恕，把互相的罪，两个人之间的难处，过去的疙瘩芥蒂，透过祷告在神面前交托给神，认清楚自己的罪，并且求神在当中赐下宽恕，赐下包容，这样的医治，这样的释放才有可能真正的发生。这种病只能借着彼此的认罪互相代求这样的方式才能得着痊愈。所以第四点，勿忘代求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学习的，包括了为他人祷告，或者是请他人为我们祷告。那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祷告的功效。你们大概知道接下来我要讲什么了。教会每周三晚上八点有教会的祷告会，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参加过教会祷告会的人，你可以在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代祷的功课，无论是为他人代祷或者请他人为自己代祷。每周三当你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当中，你就是亲自不断地在参与这样代祷的过程，我们就不要再错过机会，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有这样的机会。在教会祷告会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大家的背后，在你们平常看不到的地方时间跪下来，双膝跪下来。你哪时候看到有人跪下来？我们唱诗歌常常讲我们要屈膝俯伏，是吧？但是只有在祷告会的时间，大家是双膝跪在神的面前，辛辛苦苦的为着教会，为着大家，为着弟兄姐妹祷告。有的时候是具名 提名祷告，有的时候是没有具名的，但是你可以在那样的时间看到听到弟兄姐妹为着彼此祷告，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无论是个人的需要，或者是教会同工手中正在参与的进行的事工，有很多的人正在背后努力的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但是往往差的就是 再多那么一个代祷者。有些人有时候遇到有人说，哎呀，怎么教会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或者是怎么教会这边没有想的周到，那边没有 想要做那个，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哎，那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出现在祷告会当中呢？怎么也没有听过他在教会为教会祷告，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常常让我感到很纳闷哦。他可以跟教会这么疏离，没有为教会祷告，但是他可以讲话这么大声，能够要教会做什么事情。刚刚讲到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很多的事情，那个神要教给我们又大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差的就是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跪下祷告开始学习，来到教会的祷告会摆上我们的时间，我相信这是比其他一切都来的重要的事情，也是每一样事工最好最好的起点，就是从祷告开始。最后我们要看到祷告要注意的是，是以应当以福音为念，这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第四节讲到保罗所强调的，那也就是保罗请他们这个哥罗西教会为同工祷告最重要的目的。那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监狱书信，保罗当时是被关着的，为此被 捆绑被捆锁，被关着的人行动当然会受到很多的限制。那有人认为保罗这边是希望他自己能够被释放，被放出监狱来。那当然了，假如监狱的门能够被打开，对于保罗这样的人而言，出了监狱当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机会来为主耶稣传讲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不是要教会为他们祷告去开监狱的门，而是开传道的门，他希望得着释放是开传道的门。所以保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只有关乎自己，他哪一天才能够从监狱得到释放，他更关注的是基督福音的奥秘能不能够更快更多被更广的被显明被宣扬出去，好让更多的灵魂得到释放，更多人的生命从最终得着自由。那在保罗请其他人为他代祷的时候，福音能不能够被传开总是比他自己能不能够被释放来的重要，他最关切的就是这一点。同为监狱书信的以弗所书刚刚有讲到，讲完这个为他祈求让他怎么样得着口才，并且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另外刚刚讲过的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请大家为他祷告是希望让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侍奉的理念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这是他吩咐给提摩太的话。就在保罗传道的期间，他自己也曾经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我们知道他和希拉在监狱里面，这个最后有机会真的监狱的门打开了释放出来，但是他不急走，他宁可在那边多得人为主得人，最后狱卒一家全家都信主受尽归主。真的监狱的门能不能开对他来讲真的是其次的，就算牢房的门不开，我相信跟他一起被关的狱友或者管理他的狱卒典狱长都照样可以成为他传福音的对象，因为他总是以福音为念，处处找机会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享受是自由自在新鲜的空气，我们住的地方是好山好水好学区，但是我们自己却常常把自己囚禁在这个黑暗的内心，感觉要我们去向谁传福音的时候，哇，很容易受挫；要我们向另外一些人传福音，哇，又 好胆好害怕。那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带领过任何一个人信主，那这种人说是自己是信主的，却被很多事情捆绑着拘禁着，毫无自由可言，比起保罗当时的监狱根本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还更惨。这种人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实际上他所得到的自由跟能力似乎和基督的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知道福音是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是教会，其实都是紧紧相系息息相关的。 那若是思考到福音与个人、福音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在祷告当中，我们当然会心被恩感，自然也就会以福音为念。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里面很多的地方都看到保罗不断的提醒他们要记得，他总是希望他尽心竭力的就是把人能够因着基督带到神的面前，带回到神的面前，而且总是不断提醒他们你们自己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希望他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因着福音而彰显出神的作为，那个新的创造，那个新的生命。不但如此，我们也知道哥罗西教会他正是一个福音所结出来的果子，就在一开始保罗曾经讲到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就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在福音传到普天之下的过程当中，传到世界各个地方的时候，忽然有一群人在他们当中有人信主得救了，然后渐渐影响到周遭的人，有人当中被神的话语给栽培起来，渐渐除了量以外的增长，也看到质方面的增进，然后开始成为一个带领人、教导人的同工。就针对哥罗西教会而言的话，那就是以巴佛这样的人被建立出来，然后他可以在当地，我们一开始讲过，在老底家、在希拉伯里、哥罗西附近三个城市的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那教会里面的人若是更多的把心思放在福音的施工上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人因此而得救，更多的教会因此就被建立起来。所以保罗在这边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在祷告当中总要以福音为念。各位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终极果效不单单是让一个人得救而已，而是要让各地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得救，并且让在更多的地方、在更多的教会当中看到主的肢体一起被建造，继续起来兴旺福音。那你是一个信主得救的人吗？你关心他人的信主得救吗？你关心福音的拓展吗？你的祷告有没有以福音为念呢？这是第五次出现了哦。是礼拜几啊？教会祷告会礼拜三哦，几点？8点哦，没有忘记吧？回去把 calendar 记起来，回去把时间设好。好，我们教会还有提供这个线上的祷告，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错过祷告的机会。其实就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对象，很多很多的事工，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向神祈求，求神施行他的怜悯拯救，求神彰显他的作为。那每每在祷告会当中，我可以听到许许多多慕道友的名字从弟兄姐妹的口中一个一个的被提出来，然后我也就真实的能够看到，就在这些名字当中就有人最后信主得救。那我常常在敬礼面谈的场合当中，或者是有时候聚完会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决志了，那当我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马上就能想起来啊，我曾经在祷告会听到他的慕道班老师，或者是听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他团契的弟兄姐妹或者他的朋友，曾经为他提名祷告过，不止一次两次，十几二十次都不为过。那我就立刻马上跟他说，哎呀，我知道你，我听过你的名字，因为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大家有为你的救恩祷告过。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来到教会祷告会，你就自然而然的参与在福音的施工上面，那这个是最需要大家一起同心祷告的事项，因为教会所有的施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借着同心的祷告来参与在福音的使命当中。做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透过恒切的祷告，加上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帮助我们开始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祷告生活，并且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一起为人的祷告阿们，或者是有人为我们的祷告阿们，让我们时时警醒，仔细聆听，我们不要在肉体当中软弱，我们不要在祷告当中走神，并且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以让我们学习时时感恩，处处感恩，不住的感恩，同时 在祷告会当中，我们要抓住为人代求或者是请人代求的机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已经蒙了福音恩惠之人，我们要继续传承那个福音的使命。希望大家开始加入教会的祷告会，学习操练，并且因着付上祷告的代价，从你的人生当中看到神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我们总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将你带到洛杉矶，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我们当中。我们相信神有他绝对的美意在其中，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会为着你们祷告，无论是你们在信仰的情况，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也包括信仰当中的问题，我们都很乐意为你在神面前一起开口祷告。那我希望你知道，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同时他也正在寻找你。真的很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也是 ABC 认罪相信他，并且宣告你要成为他的儿女，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那每一位信主的人之后，我们按照主的吩咐受尽归主，并且和弟兄姐妹敬拜神，读神的话语，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他的名来到你面前，也可以奉他的名开口向你祈求感谢赞美。愿主的灵继续教导我们如何在祷告当中更多的依靠你，仰望你，也如何能够借着教会的祷告会来成为更多弟兄姐妹的祝福，让我们学习应该如何祷告，也更加愿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